丁喜闭上了眼睛。其实我也知道你心里一定早有打算，只不过不肯说出来而已。丁喜还是闭着嘴，既不承认也没有否认。那么丁喜，你为什么不肯说呢？
哎，我就算有话要说，也不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。
当然我们不能撇开那位大小姐。
那么她人呢？
就在那边土地庙的一棵大树上。
哎呀，老邓啊，想不到这王大小姐现在居然变得这么老实，居然肯一个人待在树上。
她不是一个人，
还有谁呀？
老山东。丁喜本来已跟着邓定侯往前走，突然又停下了脚步。哎，丁喜，你为什么停下来？
丁喜沉默着，过了很久，才缓缓的说道：“我们已不必去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那树上现在一定已没有人了。”
他的声音还是很冷，脸上还是完全没有表情，可是他的手又开始发抖。
邓定侯也发觉不对了，动容的说道：“老山东难道不是你的朋友？”
哎，老山东当然是我的朋友，只不过你们看见的老山东已不是老山东。
邓定侯脸色也变了，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丁喜两次送信去都没有以真面目和他们相见，
为什么他明知道大宝塔的约会是个陷阱，却连一点暗示警告都没有给他们。因为他绝不能让这个老山东怀疑他，他一定要让邓定侯和百里长青见面，才将计就计，揭穿武先生的阴谋和秘密。现在邓定侯当然都已明白，为什么这个老山东一定要跟着他们来，而且急得连门都没有锁。一个卖了几十年烧鸡，自己连一条腿都舍不得吃的人，本不该这样大方的。现在他什么都明白了，只可惜现在已太迟了。
树上果然没有人，只留下一块被撕破的衣襟，王大小姐的衣襟。现在她当然已被抢上了山寨，无论谁到了那里都很难活着回来，她当然更难。树下的风，邓定侯站在这凉风中，冷汗却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。自从他出道以来，在江湖人心目中，他一直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无论什么样的难题到了他手里，大多数都能迎刃而解，所以他自己也渐渐认为自己的确很有才能，对自己充满了信心。可是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个呆子，一个只会自作聪明自我陶醉的呆子。丁喜拍了拍他肩头：“哎，老邓啊，你用不着太难受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”“
怎么还有什么希望啊？”“
还有希望能找到那位王大小姐的。”“
去哪里找呢？”“
老山东的馒头店。”“
难道这个不是老山东的老山东会带王大小姐回馒头店去？”“
是啊，就因为他不是老山东，所以才会把他带回馒头店。”“
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馒头店里不但可以做馒头，还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。”“
可以做别的事情？
怎么，你真的不懂？假如你认为这个不是老山东的老山东，你就会懂了。”“
你认得他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他究竟是什么人呢？”“
他吧，他是个老色鬼。”
云淡星稀，夜更深了，老山东馒头店里却还有灯光露出。看见这灯光，邓定侯不知应该是松口气还是更担心。现在王大小姐就算没有被抓入虎穴，却已必定落入虎口，
落在虎穴和落在虎口的情形几乎没有多大差别。总之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便面临令人不想再看下去的情景便是。猎物会被毫无人性的老虎吃下去。他现在看不见丁喜脸上的表情，他一直落在丁喜的后边，眼中虽然尽了全力，还是看不清丁喜的表情。丁喜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论碰上什么事，如果从表情上看，他不会流露出什么来。不过他嘴边还是常常带着逗人的笑容，或者可能心情轻松得多。但这时他连嘴边的微笑也没了，他心里正在替谁担心，或者是王大小姐，或者是自己。对这一点，邓定侯已不再惊异，也不再难受。他已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丁喜。一个人若真的已认输了，反而会觉得心平气和。可是丁喜至少应该停下来跟他商量商量，用什么方法进入这个馒头店，用什么方法才能安全的救出王大小姐。每次行动之前，他都要考虑很久，若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，他绝不出手。那么就在他考虑的时候，这个丁喜一脚已经踢开了那扇破门，冲了进去。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方法，这方法实在太轻率太鲁莽。丁喜竟完全没有经过考虑就选择了这种方法。年轻人做事总是难免冲动些的。邓定侯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正准备冲进去接应，可是等他冲进去的时候，王大小姐已坐起来，老山东已倒了下去。他们这次行动已完全结束，而且完全成功。邓定侯笑了，是苦笑。他突然发现年轻人做事的方式并不是完全错的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思想好像有点落伍了。就因为他能这样想，所以他永远是邓定侯，永远能存在。只可惜像他这种身份的人能够这样的想一想的并不多。王大小姐看着他，看了看丁喜，再看看地上的老山东，心里虽然有无数的疑问，却连一句话都没有问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问起。丁喜也没有说，反正这王的小姐早晚总会知道的，又何必急着要在此地说呢？这次行动已圆满结束，那么下一次行动呢？邓定侯也同样漫无头绪，忍不住的问道：“现在我们是坐下来吃馒头啊，还是躺下去咱们睡一觉？”丁喜看了他一眼。现在啊，我们就上山。
哦，你好像刚才还说过，你不能上去的。
我说老邓啊，我不能上去，老山东能上去，尤其是带两个俘虏上去的时候，更应该赶快上去。邓定侯终于明白，两个俘虏，就是我和王大小姐，不错。那么这老山东就是你了，这老色鬼能扮成老山东，小色鬼当然也可以啊。你能瞒过山上那么多双眼睛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征，所以别人才能辨认他呀。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容貌上，其次呢就是身材、神气、举动和味道。
味道？这味道是什么意思呢？
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味道啊，有些人天生就很香，有些人天生啊就很臭。
这一点呢倒不难，老山东整个人闻起来就像是一只烧鸡。
哎，我如果穿上这身衣服，闻起来一定也差不多呀。
你的身材跟他也很像，只是在肚子上要多绑几条布袋，再驮起背，就行了。
我从小就常在这里偷馒头吃。他的神气举动 我有把握可以学得很像。这时王大小姐突然说道，你本来就是这方面的天才，若去改行去唱戏啊，一定更出名。
是啊，我本来就打算要改行的，在台上唱戏至少总比在台下唱安全一些。
你在台下唱？
哎，人生起飞本就是一台戏，我们起飞都在这里唱戏。
王大小姐闭上了嘴，丁喜说出来的话好像总是很快能叫她闭上嘴的。邓定侯往前迈了半步，可是你的脸
容貌不同，可以易容啊。我的易容术虽然并不高明，幸好啊老山东这副尊容也没什么人会注意啊。你就真要人多看他两眼，也绝对没有人会愿意的。更何况我还带着三样很重的礼物上去，送礼的人总是比较受欢迎的。
是啊，我和王大小姐当然都是你要带去的礼物了。
你们两个算两样，那么还有一样是什么呢？
烧鸡。房屋是用巨大的树木盖成的，虽然粗糙简陋，却带着一种原始的粗犷淳朴，看来另有一种震人的雄壮气势。这里的人也一样，野蛮、彪悍、勇猛，就像是洪荒时的野兽。只有一个人例外，这个人穿着黑衣服，阴森森的脸全无表情，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里表情却很多。这个人看来既不野蛮也不凶猛，却还比别人更可怕。别人如果是野兽，他就是猎人；别人若是棍子，他就是枪锋。这个人当然就是武先生。百里长青就站在大厅里，面对着这些野兽，面对着这只枪锋，他只是一个人，但他绝不比野兽温顺，绝不比枪锋软弱。武先生盯着他，突然长长吐了口气，
你不该来，实在不该来啊。你本该已是个死人，连尸体都已冰冷，你和邓定侯若是全都死了，现在起飞就已天下太平。
百里长青看了他一眼，
我们死了还有丁喜啊。
不，丁喜不足惧。
哦，他武功也许不比你差，甚至比你更聪明，但是他不足惧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位大侠客，他却是个小强盗。
百里长青看了他一眼，只可惜啊，大侠有时也会变成小强盗。
你是在说我了？你已知道我是谁？
百里长青眉峰往上挑了挑，
你是霸王枪多年的老友，你对联营镖局的事情都了如指掌，对我的事呢也很熟悉，你的武功一向深藏不露，因为你有个能干的总镖头挡在你的面前，你自己根本用不着出手。像你这样的江湖中能找出几个呢？
只有我一个，我只想到你一个。武先生叹了口气，
看来你好像真的已知道我是谁了，所以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百里长青死。
武先生的脸上全无表情，眼睛里却在笑。
因为你们整天在为江湖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奔波劳碌，我却可以专心躲在家里练武，有时我甚至还可以去模仿别人的笔迹，打听别人的隐私。
百里长青看着他一眼，你故意将镖局的
机密泄露给丁喜，就因为你早就知道他是我的儿子。我也知道你跟王老头早年在闽南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百里长青往前迈了半步，因为你进入了青龙会。青龙会，这武先生笑了，想利用我，
我呢也正好利用他们，大家互相利用，谁也不吃亏。
可是我只奇怪一点，百里长青，你说吧，以你的名声、地位和财富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呢？我说过，有两件事我从来不会嫌多的。
是不是钱财和女人？对，说对了。
突然大厅外有人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现在你的钱财又多了一份，女人呢也多了一个。百里长青转过头，就看见用绳子绑着的邓定侯和王的小姐，也看见了丁喜，可是他完全认不出这个满身油腻的糟老头子就是丁喜，没有人能认得出。武先生大笑，
你错了，现在我女人只多了一个，钱财却多了四份。
哦，丁喜看了他一眼，四份，
邓定侯一份，王大小姐一份，再加上百里长青的一份，再加上联营镖局的盈利，岂非正是四份？
哦，丁喜点点头，也许不止四分吧。
哦，
你像江心多病，西门胜本就受你指挥，现在他们都在你的掌握之中，放眼天下还有谁敢跟你一争长短呢？江湖中的钱财岂非迟早都是你的？
是啊，
吴先生大笑一声，
莫忘记我本来就一向是福星高照。
他走过来拍了拍贾老山东真丁喜的肩，
我当然也不会忘记你们这些兄弟。
丁喜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你不会忘记的，只不过你吃的是肉，
我们却只能吃些骨头。
说到肉字，本来被绳子绑着的邓定侯和王的小姐突然扑了过来，
丁喜也已出手。
说到骨头两个字的时候，武先生的骨头已断了13颗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永远是福星高照的归东井已变成了眉心高照，
变得真快。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只不过变化来得实在太快。本来占上风的人突然间跌倒爬不起来了，这变化甚至连百里长青和邓定侯都不能适应。现在他们已退了出去，带着小马和小林一起退出去。擒贼先擒王，归东井一倒下，别的人根本不敢出手，就算出手也不足惧。邓定侯忍不住的说道，你一直说这件事很困难，很危险的事，为什么解决的如此容易呢？丁喜看了他一眼，
就是因为这件事太困难太危险，所以啊，归东井想不到有人敢冒这个险。
哦，就是因为归东井想不到，所以我们才得手。
是啊，丁喜大笑一声，非但他想不到啊，说句实在话，老邓，就连我自己都想不到。可是他们现在已知道，一个人只要有勇气去冒险，天下就绝没有不能解决的事。班超、张骞，他们敢孤身涉险，就正是因为他们有勇气。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，能够立大功成大事，也都是因为有勇气两个字。但勇气并不是凭空而来，是因为爱，父子间的亲情，朋友间的亲情，男女间的感情，对人类的同情，对生命的珍惜，对国家的忠心，这些都是爱。若没有爱，谁知道 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？谁知道这故事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？